中共的历史是荒言和暴行交织的历史，它不但掩盖和歪曲事实，还和人灌输一套邪恶的善恶标准和扭曲的思维方式。一个恶性的文化不可能承载健康的社会和良性的制度，更不可能承载一个优秀的民族。避免党文化遗毒继续遗祸中国人，大纪元再次推出系列社论《解体党文化》。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我是家辉，
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入边，我们继续同大家讲《解体党文化》之五，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四，不能不承担的后果。中共不定期的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些运动能够发动起来，与人们放弃自己的判断，使用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党叫干啥就干啥，意味着死心塌地地追随中共的斗争哲学，极大程度地增强了中共与天地人奋斗的能量，成全了中共的各种统治目的。
人们跟着中共杀人，于是几百万的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人头落地。人们跟着中共搞大跃进，几千万人死于饥荒。人们跟着搞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由此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破坏和人性魔变。人们附和取缔法轮功，于是中华民族上演了一场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信仰迫害。
从地富及其子女可以斩草除根、挖心食肉，张志生被割喉管，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没有正式法律手续前就关押迫害致死，到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还需要多少教训来让人们从中共的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洗脑奴役中走出来，不再跟从中共作恶呢？在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奴役中，中国社会人人都是受害者，那些越是紧跟中共的人受害越深。
中共称呼贫困地区为老、少、边穷。老就是指中共曾经建立过的所谓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共能得到政权，很大程度上靠农民出人、出钱、出粮、出名。陈毅曾经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中共建政以后，不单止没有知恩图报，努力帮助当地农民变富裕，对农民乱收费却从来没有手软过。不但用户口制度将农民捆在土地上，现在还强征属于祖辈的土地再高价出卖给房地产商。目前的中国大部分贫困地区都曾经是革命老区，几十年过去了，但是这些地方变得比中共建政以前还穷。
陕北是中共的革命老区，陕北的小米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在陕北居住达十年之久，树被斩尽，草被挖尽，米被食尽，人被用尽。陕北百姓为中共作出了巨大牺牲。改革开放后，陕北刚刚发现大储量能源，中共又打着国家开采的幌子大规模开采，资源被调拨到其他地方，资源卖的钱都归了中央企业，让当地继续受到中共的盘剥。
中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夺权时利用工人搞工人运动、武装斗争，反右时让工人讲话了，充当反右派的坚强后盾。文革时组织公宣队，让工人收拾武斗的烂摊子。镇压四五运动，靠工人当工人斗察队。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又拉拢工人，让工人置身事外维护中共统治。
中共建政以后，为了能够让工人跟党走，做斗争工具，可以为党劳动，曾经给过中国工人铁饭碗、福利保障和社会政治地位。然而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指的是太子党、官员、白领、 骨干、精英。中共自己的官方研究机构披露，话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2900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20000亿。而那些曾经党叫干啥就干啥，将汗水和青春都奉献给了党的工人们，原以为一辈子都可以捧住铁饭碗，却被党毫不留情地抛弃，还送上了一个好听的名词下岗。各有企业数千万工人失业，工人在丢掉工作的同时亦失去了单位提供的一切社会保障，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保健、退休金等等。不但如此，工人对下一代的希望亦被无情地击破。大学的学费工人家庭无法负担，就算是好不容易供到毕业，工人的子女没有靠山，亦好难找到好工作。
军队是中共的命脉，党指挥枪，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对于每个士兵和军官而言，党叫干啥就干啥，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共军队的退伍军人条例和待遇规定都是由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以条文发布，随时可以变，一无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保障，二无统管全国退伍军人的部门或机构，中共用完后撒手调返给社会。士兵退伍从哪里来返回哪里，基本上没有后续的福利待遇，伤残军人更是无依无靠，找党中央去上访亦无济于事。被北京的申诉信被上级转发回来以后，地方官员不超一顾地说，是一对废纸，告到联合国亦无用。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们，除了能够留在部队的、做了烈士的、家中亲人的生活，中共基本不理。伤残活下来的大多数回到农村，日子都觉得贫困潦倒，晚景孤苦凄凉。做过俘虏后回国的二三十年不能抬头做人。对越作战中当年的孤胆英雄一等功臣，现在已经无人问津。死去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抚恤金800元到1000元不等，一次了账。家属日后生活不闻不问。云南麻叔波烈士陵墓园埋葬了957位老山作战牺牲的士兵，其中300多位的家属20多年从未来过，大部分是因为没有路费而不能够前来。有些家属来到陵园后竟没有路费回家。
党叫干啥就干啥，在今天的一个表现是追逐财富，因为中共希望人们追求物质利益而放弃对其他的权益。而且共产党亦一改以前的消灭剥削阶级的政策，连资本家都允许入党了。在平均身价达22亿的中国顶级富豪入边，党员比例高达48.5%，近半数顶级富豪为中共党员。然而在做了党的经济工具，为党中心效劳之后，一旦分赃不匀或者某处关节没打点好，就立即面临牢狱之灾。牟其中、杨斌、周正毅、李经纬、张海等等纷纷锒铛入狱，中国富豪榜成为中国囚犯榜。利用共产党富起来的人纷纷将子女财产转移到海外，因为教训已经太多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年曾经拥护共产党的资本家们被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就是明证。
上面谈到的是卸磨杀戮的部分，到了关键时刻，中共为了保护自己， 连能用的工具都可以牺牲。文革结束时，在全国军管干部中有17人，警察793人，共810人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为了蒙骗家属，给了一张因公殉职的通知单，以隐瞒内幕杀人灭口。当时的北京公安局局长刘全新则在追查开始之前就畏罪自杀了。无独有偶，江泽民亦曾经通过美国的亲信试探法轮功口风，提出可以好像文革一样枪决一些打死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来偿命，换取法轮功不起诉，还说可以比文革处理得更严厉一些，可以死几多法轮功学员就枪毙几多警察。
在每次重大的历史关头，中共都表现出弃善从恶的行为特征。然而中共行恶必然假手党员个体，中共跨台以后为罪行承担后果的亦必然是党员个体。就好像当年纳粹德国战败，纽伦堡审判的对象是纳粹党徒一样，亦就是说那些党叫干啥就干啥，以执行命令、执行公务为由帮助中共作恶的人，或者现在可以依赖中共政权的保护伞，暂时逃过正义的审判。但是中共跨台以后，每个人都将面对法律的制裁和正义的审判，那个时候就再亦没有中共的保护伞可以依赖了。
不仅如此，人间的法庭之上还有天理的法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入边，道家讲祸福无门为人自招，佛家讲因果关系，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做了乜嘢，自己都得去承担后果。老百姓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系唔报，时候未到。古今中外善恶有报嘅例子多得数不胜数。从历史嚟睇，嗰啲做咗中共工具嘅人，不管当时如何风光，下场都系好凄凉噶。呢啲又何尝唔系天理报应嘅体现呢？
人性中善恶同在，面对大嘅选择，心理上会有善恶交战。而喺共产党员身上，情形要更复杂一啲，因为党员都有党性同人性嘅双重人格。听党嘅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号召嘅系压抑、灭杀人性，为了中共的独裁利益而行恶。在共产党恶贯满盈、迅速走向覆亡的今天，固执地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其实是对自己最不负责任的表现。守住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让正念而不是党来主宰自己的行为，退出中共，洗清自己身上党文化印痕，才能够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好了，听众朋友，解体党文化之五，宣传中常见的党文化就全部播送完毕了。在下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播送解体党文化之六，习惯了的党话。拜拜。